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七月十七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亚太国家领导人星期五7月17号同意加强新冠病毒大流行疫苗接种共享，因为中国表示已经承诺提供3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新冠病毒应对工作，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本首相菅义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举行了网上休会，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正在导致全球感染激增。 APEC 网上非正式峰会，东道国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登说，领导人非常强烈传达了两个要点。第一，就是这种流行病仲将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要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它需要超越我们的国内边界。第二，重要的主题就是同意和接受，这个不会是我们经历的最后一次大流行病，准备工作至关重要。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非公开会议期间播放的预先录制讲话中，对各国领导人说，北京将会在未来三年内斥资30亿美元帮助较贫穷的国家去应对大流行病。中国报告说，他已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5亿剂的疫苗。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美中贸易协议的价值表示怀疑，认为他未能够解决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最紧迫的争端。耶伦还警告，依然存在的关税已经伤害了美国消费者。耶伦这个星期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做出上述的评论。在《纽约时报》的专访报道中，耶伦谈及特朗普政府对36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时，质疑关税是否设计良好。他说，我个人的观点是，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方式并未有考虑到在哪里存在问题，以及美国的利益是什么。该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官员试图制定关税，保护汽车制造和飞机制造等美国关键行业免受中国出口补贴的影响。但是拜登政府对价值3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尚未采取行动。财长耶伦对纽约时报说，这些关税无助于经济。他说，关税是对消费者征税，在某些情况之下，在我看来，我们的所作所为伤害了美国消费者，而上一届政府谈判的协议类型在很多方面都并未有真正解决我们和中国的根本问题。拜登政府对美中经济关系的广泛审查已经持续了七个月。美国就北京对香港民主的压制制裁了七名中国官员。华盛顿星期五7月16号还警告美国公司，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法律环境不断变化之际，如果他们在香港开展业务，将会面临法律和声誉受损的风险。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五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香港局势继续恶化，在中国大陆面临的风险现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香港。拜登政府一直在对他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这个政府已经将涉及侵犯人权的官员和企业列为打击的目标。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待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方式。星期五的行动针对的是参与香港正在进行的镇压行动的官员，美国指责他们违反了2020年的香港自治法，该法案制裁那些对中国未能保护香港的法律自治权负有责任的个人。这个行动对中国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的官员实施资产冻结和其他的处罚，该机构代表中国在香港的利益。在这些制裁被宣布前不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将视美国措施作出 堅決有力的回應。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五7月16日發表聲明，痛批中國政府和香港當局一年來利用國安法有系統地破壞香港民主機制，延誤選舉，取消勝選立法會議員的任職資格，並強迫港府官員為保住他們的工作而宣誓效忠。布林肯在聲明中指出，自從抗議示威於2019年爆發以來，港府逮捕了幾千名因睇法不一發聲批評政府政策的港人，包括那些在社交媒體上貼文或參加燭光悼念活動的人。新聞記者僅僅因為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報導政府針對示威者的行動和打壓，就被逮捕。布林肯國務卿特別提到，香港當局對香港新聞自由實施的持續而且具有政治動機的嚴打行動。美國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星期五7月16日表示，美國正在與中國就美國常務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在他即將進行的亞洲之行結束時可能訪問中國一事進行談判，如果一切安排妥當的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被問到這件事件時說，他沒有可以提供的訊息，但有傳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中方仍然在為謝爾曼的訪華做好準備，並就細節問題進行談判。美國國務院星期四宣布說，謝爾曼下個禮拜將會訪問日本、南韓和蒙古，在他的行程中未有包括中國，令人感到意外。外交政策圈內的人士曾經預計他會訪問中國。英國下議院星期四7月15日投票通過一項動議，對即將在明年舉行的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英國下議院認為2022年冬季奧運會不應該是一個政府被可信地指控犯有大規模暴行罪行的國家舉辦，英國政府及其代表亦都應該拒絕參加這一屆冬季奧運會，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結束在新疆地區發生的暴行，解除對英國議員、公民和實體的制裁。這個措施未有約束力，亦都不會阻止運動員參賽，但會為英國首相約翰遜帶來政治壓力，迫使他正式冷落中國政府。動議由英國保守黨議員蒂姆·洛頓提出，他亦都是受到中國政府制裁的幾位英國政界人士之一。他在星期四表示，為了贏得到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權，中國承諾在奧運會期間為中國公民提供抗議的空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高校自主權亮起紅燈，香港大學學生會100年的基業恐毀於一旦。香港大學學生會悼念七一次警案疑犯觸發的風波近日到達白熱化的程度，身兼港大校監的特首林鄭月娥認為，即使學生會評議會已經致歉，校方仍需要採取行動，同意執法機關跟進，那就意味著評議會可能會背負刑事責任。香港大學發布聲明，宣布不再承認學生會在校內的角色。除了港大，近期香港多間大學學生組織亦都相繼亮起紅燈。有學生組織擔心，如果打壓情況持續，香港的院校自主將會蕩然無存。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通過動議悼念襲警疑犯觸發的風波持續擴大。星期二，作為校監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聲言必須追究，
真是令人非常之發指。無論作為行政長官、作為港大校監，甚至作為一個普通市民，我都非常之憤怒，是為這間大學感到有些羞愧。但是無論由執法機關跟進或者由香港大學的管理層跟進，我都不會介入，都不會干預，由他們自己來到去認真處理。
港大隨後發聲明，強烈譴責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公然美化暴力的嚴重不當行為，挑戰社會道德底線，損害港大社群的聲譽和利益，並將嚴肅調查事件，根據結果進一步處理涉事的學生，更表明不再承認港大學生會在校內的角色。資深大律師、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對美國之音表示，即使評議會成員致歉，亦都不等於事件告一段落，就好像殺了人，不可以一句道歉就了事。 评议会赞扬袭警疑犯为香港牺牲，其实是推动和表扬恐怖主义。
任何人犯了罪呢，如果第二天对不住啦，咁就变咗唔犯罪呢，咁香港就冇法治㗎啦。当然我而家唔係鼓励即係執法人一定要检控，但係根据即係基本嘅法治原则，若果有人犯咗罪，就需要经过我哋个法律制度去决定究竟係咪应该进行检控。若果係呢个动议是有宣扬恐怖主义的本质的话，那就会干犯了港区国安法第27条。有没有干犯到呢？这个就是需要由执法部门去决定。
今年4月，港大学生会就香港修改选举制度发声明，形容是终结选举制度，并去信校长张翔，批评校内推行国安教育是断送院校自主权。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批评港大学生会抹黑一国两制，认为非管不可。四月底，港大校方表示，学生会所作所为令到大学带来违法的风险，必须厘清关系，宣布收回会址管理权、停止代收会费等。校方要求学生会在下星期三之前迁出学生会综合大楼。上星期三，各学生组织代表组成的评议会一致通过动议，向7月1日晚上持刀袭警后自残不治的疑凶梁建辉表示悲痛，并提到感激他为香港作出的牺牲。特区政府点名批评和谴责声明，两日后学生会撤回议案并且致歉，干事会请辞。香港工党主席、港大学生会前会长郭永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谴责政府和港大校方志在制造白色恐怖。
国安法又好，或者是各样的行政手段或者取缔学生会呢，我觉得是完全没必要。校方即李国章有很多是想将学生会随之而后快，他想斩草除根。
郭永健说，一旦香港警方国安处介入事件，后果会十分严重。
他是审判紧学生嗰个思想啦。民主派初选嗰个案件，其实到而家即系都未定罪之下，都被还押咁耐啦。咁所以佢哋会唔会面临去被拘捕、被监禁咧？我自己都非常担心啦。
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话：事件当中，港大学生会评议会犯了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是不应该由警方出手。
一个民主国家呢，通常都尊重了大学学生会的。
郑宇石说，民主国家通常都会尊重大学学生会的独立自主，如果他们犯了校规，那就在学校里面接受纪律处分，如果他们触犯刑事罪行，那就被警方处理，而不使学校当局请求警方干预。近日，香港入境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和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出席私人宴请，违反限聚令被罚款，被外界质疑是否应该接受款待。由于警方是在调查一宗涉及企图强奸罪的案件，发现有人聚餐违反限聚令，部分舆论认为三人有需要暂时停职接受调查。事后林郑月娥说，自己、政务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都一致认为涉事的高层官员并非明知故犯，认为他们已经付出法律以外的代价，希望事件到此为止。
纪律部队的高官指责呢违反限聚令，也有
郑宇石话，纪律部队嘅高官自己违反限聚令，同一名涉嫌强奸嘅人同台食饭，事后亦都冇公开亲自道歉，只系由保安局为佢哋发声明。林郑月娥公开表示可以接受佢哋嘅书面道歉，唔应该再追究落去，要向前看。咁既然呢种向前看嘅态度适用于纪律部队嘅最高层，咁又点解不适用于大学学生会同埋评议会嘅代表呢？过去几个月，香港多所大学学生会相继亮起红灯，继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同埋理工大学之后，岭南大学星期四亦都宣布停止为学生会代收会费。 岭大向教职员和学生发电邮，说近年收到学生、家长和公众投诉，认为将学生会费和学费捆绑一起收取的做法不适合并且误导。由于岭大学生会是独立注册团体，校方相信由学生会自行收取会费和管理财政更为适合。而学生会就指责校方的理由牵强荒唐，令人难以信服和接受，批评校方以各种行政手段破坏学生会的财政稳健，为学生会行政带来繁重负担，减低学生会的影响力，连带影响多个学生会属会的长远发展，损害学生权益。郑宇石表示，香港各高校学生会面临的危机令人忧虑。
一种方法呢，就是收回他们的办公地点啊，办公设施。
郑宇石话，校方其中一种做法是收回学生会的办公地点、办公设施，学生会的运作自然变得困难。而第二种做法亦都是更重要的，就是不帮他们收取学生会的会费，向同学逐个收取会费是非常困难的，这做学生会根本无法运作下去。就算个别同学代表犯了错，都不应该针对学生会整个制度、学生会整个组织体系的运作。郑宇石认为，香港高校学生会面临的危机是香港当局打压人权和言论自由的缩影。
受到打压的对象呢是非常广泛的。首先当然是
郑宇石说，受到打压的对象是非常广泛的。首先当然是所谓民主运动的人士，然后就是大家看到区议员所受到的压力，很多区议员都辞了职，高校的学生会亦都成为打击的对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次打击学生会并不是个别的行动。成立于1912年的港大学生会是香港高校最早成立的学生会，过往积极参与香港社会运动，包括2014年占中运动、悼念六四活动等，孕育了不少社会名人和年轻社运领袖。港大学生会前会长郭永健表示，在殖民管治时期，港英政府对港大学生会一直十分包容。
由六七十年代、火红年代以至中英谈判，其实就住时事发声一向都是学生会会去做的，而过往政权又好或者校方都好都不点干涉的。大家譬如理解七十年代，其实学生会有些时候都是由一些国粹派或者叫做左派亲北京的人去的学生去担任，但是当时港英政府都是容许他们，大家都明白校园里面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氛围是应该绝对容许的。
郭永健担心港大学生会百年基业会毁于校方的家长式管治。
所謂回歸了這麼多年了，二十幾年，但是越來越多的紅線咯。一間學生會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去展現校園裡面的自主啦。假如學生會的同學覺得學生會的幹事會做錯了，可以發起公投啦，可以在評議會那裡去動議去譴責他們，或者是要求他們辭職。即係而家其實就係調翻轉，就係即係一個好家長式咁樣壓落嚟，就話要將一個超過100年嘅一個學生會去毀滅咯。
以往每年六四前夕，港大學生會都會透過洗刷丹麥雕塑家創造嘅國殇之柱，同埋重漆太古橋等行動，悼念當年嘅悲劇。
寒蟬效應同埋白色恐怖籠罩之下，我諗呢啲嘅活動，仲有冇學生願意係企出嚟去做咧？都非常之悲觀啦。因為可能第時個紅線再劃嘅話，就係凡係悼念六四都犯咗法律咁樣。我自己唔樂觀嘅。
港大學生會刊物《學院》曾被指散播港獨思潮。2015年，時任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時，罕有點名提到學院的封面專題和編印的書籍，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學院和佔中學生領袖的錯誤主張，不能不警惕。郭永健估計， 歷史悠久的港大學生會一旦無法繼續運作，校方可能另行扶植新的學生組織，而且不排除會由立場親北京的本地學生，甚至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所主導。美國之音記者高鳳香港報導。
7月12日，新華網、環球電視網、CGTN 等中國官方傳媒報導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將一艘美國驅逐艦驅離他所說的中國領海。官方傳媒引述解放軍南方戰區發言人田軍理的話稱，美國軍艦在該地區的存在違反了國際法。據美國之音記者埃科爾斯法治華盛頓的報導，據稱這個事件發生在帕拉塞爾群島，中國稱為西沙群島附近。這個位於南中國海、中國稱南海的群島存在著權力聲索之爭，中國、越南和台灣都聲稱對該群島擁有主權。中國官方傳媒引述解放軍南方戰區發言人空軍大教田軍旅的話講，這艘美國軍艦出現在該海域違反了國際法。中國官方傳媒援引田軍旅的話講，西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美軍行徑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安全，嚴重破壞南海地區和平穩定，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是其大搞航行霸權製造南海軍事化的又一鐵證。田軍旅補充說，事實說明美國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風險製造者。中國聲稱美國海軍違反國際法的說法是錯誤的，事實上美國軍艦本福德號當時是在度行使緊國際法保障的無害通過權。美國海軍7月12日在一份聲明中說，這艘美國軍艦正在進行定期的航行自由行動，旨在維護國際法承認的海洋權利自由及合法使用。聲明中說，這類的行動旨在挑戰中國、台灣和越南對無害通過施加的非法限制，以及北京對環繞帕拉塞爾群島的直線基線的聲索。獨立專家基本上都支持上述的論點的。杜蘭大學國際法教授江室漢德爾對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說，毫無疑問美國當時所做的符合國際法和海洋公約。作為一個大陸國家，中國不能夠聲索群島地位，這個使到它無可爭辯。擁有國際法和南中國海衝突方面的專業知識的美國布里奇波特大學教授威廉女亦都認為，美國的立場在法律上遠遠更為有利。他對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說，中國的立場未有提到國際法的具體規定，只是含糊地表示美國艦船的通過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加拿大蒙特利爾密吉爾大學法學教授兼國際法專家阿爾芒德梅斯特拉爾對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說，在宣稱無害通過權方面，美國處於更有利的地位。漢德爾指出，這類航行自由行動完全符合海洋法。美國海軍引據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該公約制定有關世界海洋的法律和秩序的全面制度，建立管理海洋及其資源的一切使用規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9條允許包括軍艦在內的外國船舶通過另一個國家的領海，只要該通過不損害沿海國家的和平、良好秩序或者安全，就是無害。德梅斯特拉爾說，帕拉塞爾群島的歸屬地位與無害通過權無關。他說，只要不對海岸線構成威脅並且收起武器，換言之，他們沒有將炮口指向岸邊，就有無害通過領海的權利。儘管有一些國家會否認這一點，不過我認為海洋法公約的法律對這一點規定得很明白。 在聲稱擁有帕拉塞爾群島的同時，中國仲試圖在該群島和南中國海其他群島周圍劃定基線。基線通常都是指沿海岸邊的低水位線，憑由此線測量領海，領海從沿海國家的基線外延12海里。然而，所謂的群島基線是一種直線基線，根據聯合國的講法，連接群島最外圓角島和角幹礁的最外圓角點的直線群島基線，那些基線用來確定群島國的領海。漢特爾說，你如果有權將一些島嶼作為群島來到聲索，這樣你就可以從不同的點去畫出直線基線，淺灘、島嶼、任何漲潮的時候高過水面的海洋地形，最長可以達到100海里，那些基線的 3% 實際上能夠最長達到125海里。美國不承認中國1996年宣布的圍繞帕拉塞爾群島的直線基線，無論哪一方最終擁有這些島嶼的主權。美國海軍說，根據海洋法公約第7條所反映的國際海洋法，不能夠在帕拉塞爾群島合法劃設直線基線。之外，國際法不允許好像中國這樣的大陸國家在完全分散的島嶼群周圍劃設基線。中國一直試圖憑據這些基線來到聲索，比根據國際法它所能夠有權獲得的要更多的內水、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漢特爾說，美國海軍的論點是正確的，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它不能夠將近海島嶼作為群島來到聲索，所有邊界線都必須非常接近這些島嶼的輪廓，你不能夠好像中國方面這樣畫出貫穿大海的直線基線。漢特爾說，除了這些島嶼的爭議性質和中國作為大陸國家的地位之外，帕拉塞爾群島自身的性質亦都不容許它在周圍劃設基線的。畫出群島基線有一個很大的限制條件，這個就是其中包括的水和陸地的最大比例不可以超過9:1。在西沙群島，也即帕拉塞爾群島的案例中，其水陸比例為1898:1，這顯示這個聲索有幾咁不合理。這個在國際法上是毫無根據的，與中國加入的海洋法協議完全違背。漢德爾說，如果中國說他們將這一艘驅逐艦驅離這些島嶼內的水域，實際上就權利和義務的解讀而言，那些水域可能是公海。德梅斯特拉爾亦都持同樣的看法，他說帕拉塞爾群島不是得到承認的群島，那種基線只能夠圍繞群島來畫，與沿海國內水不同，由群島基線延伸的領海並不排除無害通過權，這個進一步削弱了中國的主張。我們有所謂群島水域，這個是不同於正常沿海國內水的特殊地位，如果它是內水，那就是了，未經沿海國許可你就不能夠進入內水。而講到群島國水域無害通過制度則適用於整個群島。漢德爾說，德梅斯特拉爾說，中國自己亦都尚未就這些島嶼的主權提出無可辯駁的聲索，他說這樣使得到中國對整個九段線以內的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出現了疑問，而且這個聲索並沒有得到世界其他地區承認，幾年前還遭到海牙國際仲裁法庭的駁回。在回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虛假聲明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納南國際關係學院研究員許瑞麟指出，美國海軍航行自由行動恰逢海牙仲裁庭就南中國海海洋權利作出裁決的5周年，2013年1月，菲律賓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法律仲裁的要求，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7為依據，該公約涵蓋南中國海歷史性權利的作用和海洋權利的淵源，向海牙常設仲裁庭提交的申訴稱 中國對以所謂的九段線劃定的南中國海大部分海域的權利主張侵犯了菲律賓的專屬經濟區和領海的權利。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承認一個國家的海岸200海里以內海域為它的專屬經濟區。在2016年7月的裁決中，海牙仲裁法庭駁回了中國對海洋的大面積權利主張。7月12日，中國外交部一位發言人稱該仲裁結果為非法無效，啲學者話係中國喺度違法行事。威廉女話：我同意常設仲裁庭喺2016年7月12日嘅裁決，亦即中國喺該地區嘅大量活動違背咗國際法。漢德爾話：仲裁員曾經竭力試圖兼顧中國嘅觀點，並尋求以對中國最好嘅方式嚟到解釋北京提出的全部材料和論點。他說海牙仲裁法庭最終得出結論，就基於九段線的南中國海的任何權利主張而言，中國的所作所為無效。此外，漢德爾說美國的航行自由行動已經成為必要，來到防止中國在國際上的不當行為被視為是已經被普遍接受和可以接受。他說如果一個國家對中國在這裏的這種主張不做出及時而適當反應，它可能會被視為默許了中國的主張，隨著時間推移，法律上的期望就將會產生，以為中國的行為實際上是合法的。漢德爾說所以為了防止這個過程開啟美國和其他國家派遣軍艦通過有爭議的水域，來到防止形成一個先例，這個就是為什麼這些航行自由行動非常重要了。同時，美國海軍發言人否認美國海軍本福德號被驅離該海域，美國海軍艦艇經常性地與外國軍艦和飛機互動。這位發言人對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說，與美國海軍本福德號的所有互動都是符合國際法，並未干擾預定的行動。以上是美國之音揭方頻道記者埃科爾斯的報導。人權觀察組織日前發表調查報告稱，中國政府在澳大利亞的大學中對中國留學生以及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持續進行騷擾、恐嚇和舉報，學生經常都感到恐懼並擔心在中國的家人受到威脅。一些澳大利亞籍學者更加擔心支持中共愛國思想的留學生會對澳大利亞的社會造成更加長遠的影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人權觀察組織6月30日發表調查報告說，中國政府持續在澳大利亞各大學監控中國留學生以及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並在他們參與學術活動時或日常的生活中對他進行騷擾、恐嚇、審查以及向中國大使館舉報，嚴重損害了學術自由。除此之外，很多中國留學生疫情期間回到中國並參加了大學在網上的課程，但是因為受到網絡審查，他們在研究資料的蒐集方面遇到重重的困難。澳大利亞的一些學者更加擔心親中共的留學生的偏激言論與片面信息會對澳大利亞的社會造成更加長遠的負面影響。中國留學生小陳在中國時，因為對於所謂的自由與民主感到好奇，通過翻牆手段獲得一些國外的信息，因此向往去到自由的國家學習並參與與民主相關的活動。最後他如願以償來到澳大利亞並順利進入大學學習，期間他多次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建議中國學習西方的民主，但是遭到小粉紅的炮轟。這些人通過郵件使用不堪入目的字眼去辱罵他，除此之外他是威脅他走路時小心挨打，甚至警告他如果回國他們就會收拾他。小陳對美國之音說，他以為到了澳大利亞就可以暢所欲言，可以自由地支持我所向往的民主運動，沒想到連基本言論自由都沒有，我只是建議中國參考一下，希望國家走向一條讓我們大家 都更幸福的道路，學一學西方社會的優點，有什麼不好呢？國家希望我們到國外取經，不是就是為了這件事嗎？為什麼連在澳大利亞都要限制我呢？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數學系學生吳樂寶透露，他甚至收到過死亡威脅。他在中國時就因為在網上發表有關西藏問題與天安門事件的言論，被有關部門約談，直至被警方羈押，最後終於逃回回到去澳大利亞。他對美國之音說，最初只是在網上攻擊，最近擴大到人身攻擊。他說，
從去年開始的話，有一個就是更進一步的一個事情，就是他直接告訴我是那個他知道我在哪。
吳樂寶說，從去年一開始有一個更進一步的威脅，他騷擾者直接告訴我，他知道我在哪裡，他知道我住在大學的哪一間學生宿舍，他經常會半夜騷擾我，告訴我要來敲我的門，而且我猜測他很有可能跟我住在同一棟大樓裡面，因為很多次我在我們這棟學生大樓的網上群組發言之後，他會及時做出反應。樂寶說，這個威脅令到他無時不刻處於緊張的狀態，甚至影響到正常的睡眠。儘管是這樣，這個跟他在中國的經歷相比，可謂小巫見大巫。一些中國留學生即使沒有參與到民主運動，還是擔心自己被監控甚至被舉報，因此日常生活中時時感到恐懼。中共對於留學生所實施的監控手段，包括鼓勵學生之間互相告密、舉報給中共官方，作為往後威脅學生和他們家人的資料。吳樂寶表示，被舉報的對象不單止限於中國大陸來的留學生，
或者是中國大陸背景的學生，他就會舉報你，包括 ABC 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國公民，在那個作為那個有中國血統的澳大利亚公民，他們也會舉報你。
他說，包括有中國背景的留學生，在澳大利亚出生的或者是有中國血統的澳大利亚公民都會被舉報，他們這樣也都會害怕，因為他們還有些親戚在中國大陸的，他們亦都會回去中國。他說，除了具體危險之外，還有可能拒絕他去中國探親的簽證。中國留學生楊欣化名對美國之音說，他最擔心的是自己在課堂上不經意的發言會被人扣上政治的帽子。他說，有一次課堂討論到台灣的文化，我個人認為沒什麼政治性，但我很害怕我說台灣的文化很特別就會被講成是承認台灣主權獨立於中國，說我在這裡鼓吹國家分裂，我好怕已經有人舉報了我了，那我回去中國會被請去飲茶，而且不知道會不會找我家人麻煩，害怕被審問或者是被處罰。他說，最可怕的就是不知道舉報者幾時在什麼地方會出現，我覺得時時刻刻都要提心吊膽，因為不曉得什麼時候我身邊就有人在監視著我，要舉報我。澳大利亞蒙納許大學犯罪學教授張耀宗表示，現在一些大學老師多少都會進行自我言論審查，儘管是這樣，還是會遇到麻煩的。他以自己的演講為例說，
我就大概點到了，所以像台灣，我那時候用的名詞是台灣 as a country, as a region, as a entity, whatever you like, 不管 你承認它是一個國家，它是一個區域或是一個經濟體。
我說那個時候說台灣作為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或者主體，不理你承認它是一個國家或者是區域或者是一個經濟體，其實我要講的重點不是台灣和中國大陸，只是要比較普通法系和大陸法系的差異。後來我卻聽到說，邀請我去演講的同事遭到學生舉報，要求老師道歉。張耀宗肯定了學校之後的處理方式，學校認為老師不需要為此道歉，但他注意到當時課堂上的學生當中有九成都是中國留學生，所以學生是用群眾為抵制力量向學校施壓，只是學校並未因此而妥協。澳大利亞麥國里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歷史學教授郭美芬表示，他在2017年首次策劃台灣電影節活動時，就曾經遭到在澳大利亞大學裏面的 孔子学院的干扰，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第那一次是第一次就是在昆大那个电影院举办，然后后来是我后来才知道是说那个孔院有介入，所以那时候他们
他说这个电影节第一次是在昆士兰大学的电影学院里面举办的，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孔子学院有介入到，后来电影院告诉我校方有要求是不是可以将我们张贴的电影海报撤下，但是我们完全是按照程序租借电影院，而且电影的内容也没什么问题。他表示虽然后来活动照常进行，但亦都由此得知澳大利亚大学内的孔子学院已经开始插手去干涉大学内与其不相关的活动。后来他又继续办台湾电影节，孔子学院亦都试图影响活动。关于这种情形是不是会令到教师教学时自我审查他的言论呢？张耀宗说，
我会认为包含我自己，我们在讲话都会比较小心，那我在提到一些论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更小心的去做修饰。
他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讲话都比较小心的，我在提到一些敏感论点时也都会小心地去修饰，这个其实就是自我审查的一种了。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很多澳大利亚大学改为在网上教学，而不少中国留学生回国之后参加在网上课程时不得不发表爱国的言论，而在研究资料的蒐集和使用上亦都因为受到中国网络审查的限制，难以符合澳大利亚大学学术的标准，那就造成师生双方的困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萨尔亚托巴博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他教授的是社会科学，所以回到中国的学生在写作业的时候，如果要蒐集资料，就会遇到网络审查的问题。他说，
I set a paper where 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use sources from major media like the BBC 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说我布置一个课程，要求学生在 BBC 或者是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上去蒐集资料，但学生在中国境内上这些网是违法的，这样令到他们的研究就很难去进行了，因为几乎所有可信度高的新闻来源都被中国屏蔽了。巴博斯表示，为了保护学生，他只好让学生使用中国官方传媒，但这些未必符合到澳大利亚大学对于学术的要求。他说，
去年开始就转成那个 online 上课嘛，那我有一些学生就是有几位啦，他们其实是在中国。
郭美芬说，去年开始就转成在网上教学了，有几位在中国上网堂的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可以理解他们就是必须讲那样东西的言论。我会跟学生说，你可以讲这些不同的立场和意见，但是必须告知你的资料出处，因为这个跟我们课堂教的和规定阅读的内容完全不同。其他的澳大利亚学生就会问了，这些资料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讲过，而因为我们都是用 Zoom 去上堂，后来有学者就提醒老师在上堂时不要向中国学生给予太大的压力，因为可能会使到学生陷于危险的状态。郭美芬指出，去年香港国安法发布的时候，他预期班上的学生会非常反对国安法，但实际情况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说，
我课上的香港学生非常的支持国安法那你知道吗，那就是意味着就是说其实中共在香港。
他说，我课堂上的香港学生非常支持国安法，这个就意味着中共在香港的爱国教育其实是成功的，他们就是香港回归之后在中共的爱国教育下长大的一班年轻人，他们觉得香港的经济与未来必须与中国靠近，而且要由国安法去协助。他的一位香港学生所说的就是例如百年耻辱以及外国势力要影响香港人等爱国教育内容。后来我班上的澳大利亚学生和这位香港学生针对这个议题开始争论，这名香港学生就抛下一句，你们不是香港人，你们没有立场讨论香港的未来。郭美芬表示，课堂是社会的缩影，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国移民当中有一些人受到中共 愛國主義思想的影響在所難免，他鼓勵學生以開放的心態多了解這些人的想法，因為今後這些抱持中共愛國思想的人必然會越來越滲透到澳大利亞社會中，只有多了解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應對方式。他認為相較於學術自由來講，這種愛國主義的滲透是更大的隱憂，因為造成的影響更為長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俄羅斯和中國的主要東南亞鄰國最近互動密切，當美中博弈加劇之際，莫斯科積極入局，試圖作為不參與美中爭鬥的另一股獨立力量，為東盟國家提供美中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7月6日至8日訪問了東南亞國家印尼以及盧俄，他會晤了兩個國家的領導人以及外長，以及是東盟秘書長。印尼是東盟秘書處的所在地，拉夫羅夫還在印尼和東盟十國外長舉行了視頻會議。拉夫羅夫原來還曾經計劃訪問目前的東盟輪值主席文萊，但因為疫情在抵達雅加達之後臨時取消了文萊之行。在接受印尼媒體訪問的時候，拉夫羅夫為這次東南亞之行定下了基調，他說和東盟國家的關係是俄羅斯亞太外交的首要方向之一，俄羅斯支持東盟在亞太事務當中扮演是更加重要的角色。拉夫羅夫動身訪問前夕，俄羅斯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帕特魯舍夫和東盟國家的相應官員6月28日舉行了視頻會議。俄羅斯在去年修改憲法之後，由帕魯魯舍夫所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外交事務當中所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在6月29日，俄羅斯前總理以及前總統梅德韋傑夫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以及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領導人的身份，與東盟國家執政黨領導人舉行了線上會面。柬埔寨、老挝、越南的领导人以及其他的东盟国家执政党领导人参加了这次的视频会议。俄罗斯的很多国际战略分析人士近年来一直在鼓吹，俄罗斯在与中国拉近关系的同时，亦都应该避免完全依赖中国，利用加强与中国的邻国包括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来平衡俄中关系。东盟国家是中国的后院，在美中关系恶化的时候，中国正在努力经营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外长王毅4月份特别和东盟轮值主席文莱外长举行了电话的交谈。王毅年初访问了东盟四国缅甸、印尼、文莱以及菲律宾。去年10月，王毅访问了东盟另外五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泰国以及新加坡。从去年10月到今年1月的三个月里面，王毅访问了除越南之外的所有东盟国家。而此外，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外长三个月底以及4月初亦都访问了中国的福建。除了中国因素的背景之外，俄罗斯和东盟加强关系的时候，俄罗斯和西方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仍然恶化，而且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面似乎看不到改善的趋势。因此普京当局亦都在大力支持缅甸军人政权，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有意向西方世界传递强硬信号。在拉夫罗夫对东南亚的访问当中，他还表态支持东盟在缅甸问题上面的立场。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6月下旬访问了俄罗斯，他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这个年度国际安全会议。敏昂莱虽然未有见到普京，但是会面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国防部长绍伊古等人，他还访问了俄罗斯的一些军事亦是武器生产的设施。很多俄罗斯媒体评论说，敏昂莱高调访问俄罗斯，这个是等于克里姆林宫将缅甸军人政府执法的是合法性。当缅甸军人当局被国际制裁以及备受孤立的时候，普京当局为了敏昂莱抛下了救生圈。 一啲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话，缅甸系中国嘅主要邻国，中国响缅甸影响巨大，但系缅甸军人政府系并唔想完全受制于北京，因此引入俄罗斯力量同莫斯科积极合作。俄罗斯作为中国之外能够影响该个地区力量平衡嘅另外一股力量，为俄罗斯扩大响缅甸以及东南亚地区嘅影响提供咗机会。被认为是亲俄的敏俄内一直是同普京是当局保持密切的关系，但是不单止是频繁访俄，每年还有大批的缅甸军人抵达俄罗斯受训，你们的缅甸军人学成回国之后逐渐担任要职，就成为了采购俄罗斯制的武器，推动同莫斯科加强关系的重要游说力量。缅甸目前是排响越南之后东南亚地区的第二大俄罗斯武器买主，预计敏俄内访俄之后，双方会有新的武器交易。向东盟国家出售武器是俄罗斯推动东南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拉夫罗夫这次东南亚之行当中所讨论的一个议题。俄罗斯目前正在同印尼讨论出售苏-35战机等武器交易。抵达万丈之后，拉夫罗夫亦都同老挝领导人讨论了军火交易。老挝军队同样使用好多嘅苏制以及俄制嘅武器装备。响最近几年，呢个中国邻国同俄罗斯嘅互动，尤其系响两国军方往来十分之频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几年之前访问老挝嘅时候，为咗感谢俄罗斯嘅帮助，老挝将封存嘅苏-52嘅50年代时候生产嘅 T-34 坦克赠送俾俄罗斯，作为二战期间苏军主要坦克。呢批嘅 T-34 坦克最近几年频繁响俄罗斯各地嘅二战胜利阅兵活动当中系亮相。俄罗斯同老挝嘅交往由来已久，越战嘅期间，苏联曾经为老挝共产党游击队训练大批嘅军官，并且经过缅甸为老挝共产党提供好多嘅援助，包括现任外长在内嘅好多老挝高官亦系领导人都有留苏嘅经历，但系当中嘅唔少人能够讲流利嘅俄语。俄罗斯军方最近几年一直喺度帮助老挝清除越战期间遗留落嚟嘅地雷以及其他嘅爆炸物，为老挝培训排雷专家，同时继续为老挝训练军官。两国军队嘅合作亦都喺度升级。两年前，双方军队曾经喺老挝境内举行第一次嘅联合军演。而在下个月，老挝军人将会抵达俄罗斯，双方军队将会在邻近中国的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演习，是举行第二次的联合军演。俄罗斯同样试图参加老挝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改造升级当地的主要机场，这个可以为未来俄罗斯军方使用提供便利。随同拉夫罗夫访问的俄罗斯商人日报记者报道说，中国正在积极在老挝扩张，大举兴建基础设施，包括建设连接中国昆明、越南到老挝的铁路，但是这个项目不会给老挝带来经济红利，反而会令到老挝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中国会借此在当地是扩大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而另外一家俄罗斯主要的媒体独立报在评论拉夫罗夫这次东南亚行的诚意，东盟国家正在将俄罗斯看作成为是美中之外的平衡力量。报道说，随着美中对抗的升级，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的东盟国家继续推动过去的这种策略，就是变得越来越难。而该个地区的大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又被认为是对抗中国有美国参加的四方机制的成员。因此俄罗斯作为唯一一个不参与这些冲突对抗的另外一个大国，可以作为独立的平衡力量入局是施加影响。但是俄罗斯东南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虽然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不应该过于指望莫斯科的影响力。斯特列里佐夫表示，俄罗斯会施加影响，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可能会占有重要的分量，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地区扮演着关键角色的仍然是美国以及中国。当地的主要游戏规则如何确定，最终仍然是要取决于美中这两个国家。 在拉夫罗夫访问印尼以及老挝的期间，亦都讨论了在抗疫方面俄罗斯和东盟的合作，包括提供俄罗斯疫苗以及在印尼生产俄罗斯卫星疫苗等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7月15号宣布，他将会寻求让众议院全院就他提出的使到美国公民有权对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间进行大规模虚假宣传而提出起诉的法案进行书面表决。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同日较晚时候通过了一部旨在加强与中国竞争的法案，但是将史密斯提出的这项修正案排除在该法案之外。据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民主与共和两党成员当日通过书面表决，将史密斯众议院的修正案排除在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接触法簡稱英法之外。史密斯隨後提出了在眾議院全院就他議案進行書面表決的要求。史密斯發表的聲明說，眾議院外委會這次基於黨派立場的投票是眾議院就是否有權因中國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期間嚴重缺乏透明度而對他進行起訴，進行一次歷史性的首次書面表決。众议院的投票表决方式除了口头表决之外，还有书面表决方式，包括以电子投票将投票的卡片提交给记录员和唱名表决的方式进行。任何众议员都可以提出进行书面表决的请求，并需要得到至少五分之一的众议员的附议。按照投票规则，給予這種投票分配的時間不得少過15分鐘，議長或者是議事主席有權決定是否給予更多的時間去投票。遲到的正義非正義，史密斯議員在聲明中說，他在15個月之前就首次提出了一項與他的這個修正案幾乎相同的法案。他說，我們必須了解所發生的事情真相以及那些參與其中的人，為那些遭受巨大痛苦的人伸張正義。在眾議院外委會關於他的法案的辯論中，史密斯呼籲關注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危機期間的不透明所造成的惡果，包括在全球造成40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60萬美國人。在他的家鄉新澤西州，新冠疫情導致26000多人死亡。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並主持了72場有關中國侵犯人權聽證會的史密斯議員說，他的這個修正案不單止可以通過法庭訴訟程序獲得更多有關中國怎樣去處理疫情的訊息，而且還可以為那些因疫情而喪失親人以及遭受嚴重經濟損失的人提供急需的救助。他還表示，這個修正案將會放棄外國主權豁免法案賦予美國公民在美國法院起訴中國政府的權利，包括人身傷害、死亡、金錢損失，或者因中國共產黨故意或嚴重疏忽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信息而在美國發生的財產損害或損失。該修正案亦都將會適用於向世衛組織提供有關傳染病的性質、嚴重性或傳染性的虛假信息的其他國家。去年6月份，美國國會就是否修改了外國主權豁免法案舉行過聽證會，在聽證會上有關專家與國會議員就這個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史密斯議員提出的這個修正案與911事件發生後國會通過的反對恐怖主義贊助者正義法案相似，2016年國會在奧巴馬總統否決之後通過了這個法案，允許911遇難者家屬因沙特阿拉伯幫助並教唆參與恐怖襲擊的恐怖分子而向他們追討公道。刑罰是眾議院外委會主席民主黨人米克斯今年5月份推出的抗衡中國的法案，眾議院外委會星期四按黨派劃線通過了刑罰。 參議院在6月8日以壓倒性多數通過旨在抗衡中國的一籃子法案《美國創新與競爭法》，但是眾議員決定另擬定自己的版本。儘管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是國會兩黨的共識，但他們在怎樣最有效地與中國打交道的策略上存在分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